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9号，公元2015年8月24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其实自己对达赖喇嘛制度不太感兴趣；网传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表露对藏强硬态度；洛桑僧格向新德里藏人阐释中间道路；流亡藏人在欧洲大型音乐节介绍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许多人都非常关注达赖喇嘛制度，但是自己其实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美国公共电视网记者前来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专访，本月21号，该网刊登了访问内容。记者提出的首个问题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尊者则回答说
Why are you so popular globally? Why are you a rock star?
I don't know. I never pay attention about that.
我不知道，我不太关注人们为什么会赞颂我。对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尊者的态度也一样。许多人都对达赖喇嘛制度感兴趣，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倒没有多少兴趣。针对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与佛教存亡间的联系，尊者不以为然，阐释道，在印度有着无数真正顶尖的佛教学者与修行者，他们都是佛教的传承者。在专访中，达赖喇嘛介绍了自己于2011年正式卸下所有政治权力后，将精力放在帮助提升人类道德价值方面的情况，指出提升道德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去培养慈悲。所有主流宗教都倡导慈悲、宽容、忍耐，如果人们确确实实地遵循自己信仰的教条并去实践，那么自然会带来内在和平。达赖喇嘛尊者也重申了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的态度，并再次提出自己在1969年便公开表示，达赖喇嘛制度的继续与否完全在于所有藏人的意愿。在专访中阐释世俗道德的重要性时，达赖喇嘛指出，内在价值与世界和平还有人类快乐等是我们大家的责任，至于有没有转世轮回，有没有唯一的神、极乐世界等等，那就是个人的事了。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在飞速发展，但是却缺乏道德宗旨，这就需要社会主义观念。我是社会主义理论者，而且在社会经济理论方面，我还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佛教徒兼马克思主义者。
As far as socio-economy theory is concerned, I am Marxist. I am Buddhist Marxist.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海外媒体博文社报道说，从境内获得的消息指习近平近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表露了对达赖喇嘛的敌视仇恨态度。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此表示，虽然这一消息还未被确认，但是中共若真想实现西藏的稳定，就必须先学会善待达赖喇嘛。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博文社于8月22号发表了题为《紫禁城来鸿表示习近平对达赖喇嘛比胡锦涛还狠》的报道，指出有消息显示，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前夕， 中共主席习近平在一次有关西藏的内部讲话中，将境内藏人自焚归罪于达赖喇嘛，视藏人抗争者为外国反华势力，内容充满了对达赖喇嘛的敌视与仇恨。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千参对此表示，虽然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还无法确认，但是习近平延续中共无力管控西藏的政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最近因为临近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那么习近平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必先稳则里面怎样维护西藏的稳定方面，那么采用的还是跟以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有很多军车，有很多武警，有很多军警的加强。
博文社获得的消息指出，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使用了达赖所剩十日已不多的表述形式，似乎显示中共用斗命长的战略对付达赖喇嘛一箭到曙光。格桑千参说，中共统战系统的这种思维影响到习近平也不是没有可能。
1997年左右，曾经有个安全部在成都的一个会议，江泽民内部讲话里面讲的是我们不能跟达赖集团有任何的联系，那么达赖喇嘛的现在年龄越来越高，他的时日不多，那么达赖喇嘛去世了，所有的西藏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我们可以断定中国内部有这样思维的人肯定很多，那么这样的思维通过中国的安全系统也好，统战系统也好，影响到习近平，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就像说的内部讲话这样，也无法说准，也许可能影响到习近平。
达赖喇嘛尊者从最初宣布半退休，到后来将所有政权移交给藏人民选领袖，格桑千参认为都是在为后达赖喇嘛时代做准备。中共如果真想以消耗达赖喇嘛的方式来终结西藏问题，那么就太过于单纯了，他说。
那么中共的这种企图以达赖喇嘛的寿命作为西藏问题的终结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僵硬的一种思维方式还继续，那么这样的一些思维我认为是完全是错误的。
格桑坚参强调，中共想要达到稳定西藏的目的，必须先学会善待达赖喇嘛，尊重西藏民族。
中共他现在提出的依法治藏、长期建藏，包括凝聚人心，真的要想达到这些所提出的这些规划，那么必须要善待达赖喇嘛，善待西藏的语言文化，尊重西藏民族，否则对达赖喇嘛的敌意、对西藏的打压，他的所制定的任何计划都无法实现。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参访印度首都新德里时，向当地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阐释了中间道路的实质意义。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展开了对新德里与拉达克地区的参访。本月22日，司政洛桑森格前往新德里桑耶林流亡藏人社区，向数百名当地民众详细阐释了中间道路。洛桑森格当时指出，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是以藏汉双语为基础而制定的政策，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藏人社区中，却有不少人不了解这一政策的实质意义，因此藏人行政中央从2014年就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介绍活动。结束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行程后，司政洛桑森格于今天8月24日前往查姆克什米尔市拉达克展开参访。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在新德里同数名印度政界人士进行了会晤。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本月22日，加日卓玛在新德里拜访了前印度国防部长 乔治·菲尔南德斯对他长久以来向西藏运动给予的关注支持表示了感谢。加日庄马孩童印度内政部秘书长迪利普·库马尔进行了会面，就印度政府近日向各邦藏人社区批准的4亿印度卢比援助资金表示了感谢。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祖策仁于本月18日前往恰蒂斯加尔邦，对该邦境内曼巴的藏人社区进行了访问。期间，欧祖策仁参访了多所藏人学校，并就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政策与道德观念等主题向师生们发表了演说。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丹汪清日前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大型音乐活动雷鬼音乐节，并获得了向数万观众介绍西藏议题的机会。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第22届欧洲雷鬼音乐节从本月15号至22号间在西班牙贝尼卡西姆地区举行，期间共吸引了数十万人观看。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丹汪清受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出席了本月15号的音乐节开幕仪式，并向观众们介绍了西藏议题。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图丹汪清表示自己在音乐节开幕仪式上向数万观众介绍了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世界和平、为西藏的政教事业所付出的努力等。为期8天的第22届欧洲雷鬼音乐节共吸引了25万歌迷。这一活动是为了纪念雷鬼乐的代表人物袍伯玛丽而举办。音乐节的活动内容包括社会议题论坛、各国文化艺术展等等。据介绍，图丹汪清在音乐节进行期间还向来自各国的观众介绍了西藏佛教文化中对内心快乐的解释，以及有关禅修等方面的认知。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如果这样的解释读者在了解的过程中感到难以理解的话，过去的历史将会更加有力地证明上述观点的形成来自过去历史中存在的国家概念，并且一再重申来源于相同国家的任何群体或民族就不会出现另外一种国家思想的原理。即使是我们给他设定这样一种观念的话，他们不但不能领情，反而会促使他们更加团结一致。为了便于上述观点更加深刻的了解，我们采用一种家庭分合制的方法再做一次解释。如果我们把一个完整的家庭按照我们制定的方式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家庭，并且告诉这两个家庭你们不属于一个家庭，因为父亲是代表一个家庭，母亲是另一个家庭，所以一部分男性为代表特征的属于父亲的家庭，以女性为代表特征的属于母亲的家庭。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